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4号，公元2018年6月8号，星期五。今天的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夏季青年法会，再度强调菩提心之珍贵；美国国务卿书面回复参议院质询，强调将公开呼吁中国无条件与达赖喇嘛代表重启对话；首次有流亡藏人后代当选加拿大安大略省议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3天的夏季青年传法会，在法会最后一天，尊者以自身体验阐释内心苦乐的敏感程度更甚于身体的苦乐，同时强调不论是为证得佛果还是为了此生的幸福，都应该去修持菩提心。今天6月8号上午，达兰萨拉夏季青年传法会第3天，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向5000多信众阐释佛法。在讲法过程中，尊者提到身体的苦乐程度不容忽视，但是相比之下，内心的苦乐更加敏感。尊者讲述自己有次去菩提迦叶朝圣时染疾，腹痛难忍，当天借道巴特纳市前往孟买市就医，一路上从车窗中看到许多穷困的孩童以及无人照护的年迈老人，令尊者心痛不已。抵达旅店后，这些惨状一直在尊者脑海中挥之不去，令尊者完全感受不到腹部的疼痛。尊者说，因此内心的苦乐敏感程度要比身体的感受更加强烈。今天的世界针对身体的苦乐有着各种医学的治疗或养护技术，但是内心的痛苦却无法透过医药来治疗，只能从内心本身来解决。尊者今天于传法过程中再度强调修持菩提心的重要性，不论是为了证得佛果还是为了这一世的幸福，没有比修持菩提心更好的途径。而且西藏的慈悲文明也是源自佛法中的菩提心观念。尊者指出，藏人总是祈祷佛法永续，佛祖虽然早已涅槃，但是佛法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信徒们透过文思修而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尊者说，我年事已高，终有一天会离开，你们要牢记今天在此宣说的历代高僧大德的智慧，并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如果自己不付诸实际行动去学习修持，那么佛法胜利就只是空洞口号而已。此次为期3天的夏季青年传法会由达兰萨拉公益组织佛教介绍小组举办，今年已是第12届。据介绍，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5600多信众参加法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在回应国会参议院的书面质询时强调，他将建议美国政府以最高管道公开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代表间 展开无条件的对话，以解决西藏问题。美国国务院刚刚向国会众院递交西藏问题谈判报告，介绍了去年在推动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政府间重启对话方面美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而今年五月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回应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书面提问时表示，他会公开要求中国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间就解决西藏问题而开展无条件的对话。蓬佩奥写道，我将建议美国与政府最高层公开表态，呼吁中国当局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在无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展开直接对话，以缓解局势，解决分歧。他并承诺将落实西藏政策法案，尤其是敦促中国停止对藏人宗教、语言、文化传统权利的限制。蓬佩奥强调，在同中国官员接触时，他将致力敦促对方尊重藏人的人权，包括宗教与信仰自由，同时为藏人政治犯的获释以及美国记者、外交官员的入藏权利而做出努力。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藏人女子普芝嘎波切去年获安大略省新民主党推举，代表该党参选帕戴尔区议员，昨天顺利当选。34岁的普芝嘎波切成为北美各国首位当选民意代表的流亡藏人。去年9月，加拿大安大略省新民主党推举藏裔女子普芝嘎波切代表该党参加2018年帕戴尔海帕公园选区议员。昨天6月7号，安大略省举行大选，选出新一届安省省长及区议员。普芝嘎波切以将近 60% 的支持率成功当选。在胜选集会活动上，普芝嘎波切向支持者表达了感谢，并强调需要特别向藏人社区致意。他说，我们今晚创造了历史。他还在活动上回忆自己与父母15年前抵达多伦多安身海帕公园区受到各方关注帮助的情形。据了解，普芝嘎波切是尼泊尔流亡藏人，18岁时随同家人移民加拿大。他平日关注社会活动，并积极参与西藏运动，曾是加拿大藏人协会理事会成员以及国际西藏网顾问组成员。嘎波切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之后于多伦多大学获得公共健康学硕士学位。他曾为安省资深议员切里蒂诺沃工作8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流亡藏人第三代的普芝嘎波切所代表的帕戴尔区属加拿大接受最多难民的地区之一，也是该国拥有最多藏人的地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也在今天透过英文官网发表声明，向嘎波切表达了祝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二届西藏香港台湾圆桌会议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流亡维权律师滕彪与会，表达了对西藏、台湾、香港三方自决权的支持。6月6号，第二届西藏、香港、台湾圆桌会议在美国华盛顿闭幕。此次会议有来自香港、台湾、瑞士、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各方活动人士参加。会议筹备方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该运动执行主席多杰次丹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此次会议以闭门形式召开，与会者针对西藏、香港以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及人权被镇压的情况，同时探讨各方今后的交流合作方向。多杰次丹表示，此次会议传递出一个明确的讯息，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是本世纪对民主与法治产生的最大威胁，但是对此予以抵抗的力量也在持续增强，不仅仅是西藏，还有其他中国所侵占的地区，这种系统化压迫只能引发更多来自底层的抵抗运动。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林非凡、香港众志成员奥卓轩、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杨振宪、中国流亡维权律师滕彪也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据主办方发来的新闻稿，滕彪于会上介绍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且强调身为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他支持西藏、香港与台湾的事业以及他们的自决权。他也提出，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各方能够团结合作非常重要。据了解，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考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以及美国民主基金会执行主席卡尔·杰什曼等应邀在活动上发表了致辞。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对于西藏情势，我国国力有限，加以两岸官方关系冷却，不易居间着力调解。过去石之玉教授曾对中国国民党作此提议，一度获得西藏流亡政府之重视。可见西藏流亡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治动态相当期待我国能够提供协助，以利于其政策之研拟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交涉。蔡英文总统推动新南向政策，流亡西藏与印度关系密切，亦可协助我国拓展与印度各方面之关系。与流亡西藏官方之关系，我国可锁定在情报交换合作的层面，其他则为对于流亡社会的人道援助。其中最重要者应为教育事业和医疗服务。笔者认为，对于流亡社会，我国最为无可取代的贡献就是中文教育。我国可以鼓励流亡藏人来台湾升学，协助培养熟悉中国事务的人才。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